弟兄姊妹，还有朋友们，为着今天是父亲节，大家很开心。这里有好多是做父亲的，能不能请所有的父亲站起来，我们给他一个祝贺呢？弟兄姊妹，所有做父亲的，能不能站起来？这是神给的恩典，谢谢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应该说，父母对儿女有共同的责任，不过呢，也有不同的侧重点。那今天是父亲节，刚才请各位父亲，大家都站起来，大家拍手，祝贺他们。我不知道，当你祝贺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也许说，哎呀，每一年都这样啦。也许说，哎呀，父亲节，父亲什么？等一会儿说不定送我一件礼物啦，或者说，哎，今天晚上还让我吃东西啦，诸如此类。不过，真的，我说是在父亲节的时候，你想到什么呢？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一句，不过他说：“你们做儿女，在主里面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”父亲节，大家彼此分享的时候有很多想法的。不过父亲节分享的时候有一样东西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也比较难，因为到底父亲节，你是要讲你的父亲？还是要讲你做父亲，这里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吧？哦，但是很有意思，神今天给我们每个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我既是我有我的父亲，但我又做别人的父亲，对不对？所以想起来应该怎么呢？儿女是耶和华所给的赏赐。这在圣经里面，在诗篇127篇里面啊，今天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不能读好多，但它是所给的赏赐。我不知道你作为父亲，你到底是不是这么想？有的人说：“哦哟，这个赏赐太辛苦了，有没有啊？”有些做父亲的有没有想：“哇，这个很辛苦啊！”我上次看见。这个我们的亲戚朋友里面都这个年轻的爸爸，手里抱着一个1岁多一点还在那里动的，不很抱小孩不很容易的，手里下面还拉着一个3岁多4岁左右，后边他的衣服下摆还拖着一个5岁左右在那里走。身上还要背一个包，哇，不容易哦！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看见，说这有什么快乐啊？有吗？哎，他的快乐就在这里，就是这里抱一个，这里拉一个，后面还拖了一个。父母这个天伦之乐，你要真的说很自私的心说，有什么快乐？这个快乐就在这个辛苦里面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很多做父母的都是这么想的。但今天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，刚才我们在那里唱歌，都是在唱天父。不是你唱的时候，从父亲节想到天父，你有怎么样的一个联系？我相信最要紧。父亲节第一个提醒，就是你要想到你的根源。为什么说要孝敬父母？因为你的根源。我们很多时候说忘恩忘掉根源是不应该的，但是也有很多人说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我的根源在哪里。哎，确实有，所以有很多时候。特别在父亲节的时候，我觉得 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。他说你的父亲告诉你神在那里，告诉你你应该爱他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记得大概几年前吧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我们有一个姐妹，她信主了。那么她的先生没信主，这就很希望她的先生，她说你来啦，来听听我们彼此有点分享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不过她说她的先生不愿意来，为什么？她先生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，我记得他好像是英国什么出名大学的数学博士，所以要是论数学我不敢问他半句话，这个不行的。可他说他现在不愿意来，不愿意行，因为他说他有很多问题。我这问题没有关系啊，你来了我们可以彼此分享，我不敢说你的问题我都能解决，我更不敢说哎，我可以解决你的问题，没这个本事。不过我们可以彼此分享，学学怎么弄法。哎，很巧那一天呢，也不知道什么缘故，反正他先生来了，那一天正好是断电，我本来有主日学就取消了，结果就是他跟他的先生跟我还有一个弟兄不是没有走掉，哎，我们就坐下来有个机会，就他的先生也是很给面子，他说我很简单了，我的问题很简单了，什么问题呢？他说你们告诉我，我们是神所造的，我的问题是这个，如果神造了我，那谁造神呢？弟兄姊妹，你们中间谁能回答这个问题的？还能够回答的你举手。他说假如有神造我，谁造神呢？那个造神的人或者造神的神又是谁造呢？所以从数学角度来说，他可以一路问下去。假如你有时间也不怕烦的话，你这个问题可以问下去，问下去，问下去，问下去，问到你自己觉得烦了，问到最后他是要什么呢？哎，没解答的啦。他说我就是这个问题，他提醒我，当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的时候，哎，我的牧师有一次在讲道，他就提醒过，他说有一个人就问他这个问题，结果我的牧师跟他说，第一，我不知道谁造神，但是我不否认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今天认识神是认识一个存在的事实。那世界上有好多存在的事实，你不一定知道它的来源，你不一定解释出它什么，但第一它是一个存在的事实，这个存在的事实不可以随便否认。啊，对呀，你问的问题非常好，谁造神呢？他但是因为这个弟兄这个朋友又问，你要不能够告诉我谁造神，我也不相信神造我。为这个想法从数学上说也有点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就问你，你知道你爸爸？当然了，哎呦，不认爸爸那还好，特别父亲节了。但是你知道你爸爸的爸爸是谁吗？当然，这是我祖父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我知道。那你祖父的祖父呢？他在那里想，他说也许那个时候申请加拿大要写，不过没有那么多。问你，你十八代的祖宗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哎，他就笑了。这个你问的太苛刻了吧，十八代祖宗我不知道。他讲起来也是非常理直气壮，对啊，不错，我也相信你不知道，不过你有没有十八代祖宗？那当然了，你为什么那么肯定？ 这还用问？因为我看见我的爸爸。我的牧师就跟他说，你不用问上帝是谁造的，你看见你的爸爸，你就知道你是有来源的，你不是那些不认父母的那些进化论的人说，你是猴子变来的。你是猴子怎么变来？莫名其妙变来的，是谁讲你？你有来源，你的来源是神的创造，你不知道神怎么来，这些问题远超过你跟我可以理解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今天我说做父母有些最怕的是什么？最怕的就是孩子问为什么。你要是2岁、3岁的孩子，你抱在手里开心得不得了，他问你爸爸我哪里来呀？哎呀，你开始头皮发麻，对不对？你妈妈生你，那么为什么你叫爸爸？你因为你爸爸也生你，怎么妈妈生我我就看见过，爸爸生我我不知道，你能不能跟我解释？弟兄姊妹，你们哪个做爸爸有没有解释过？你能不能在你3岁的孩子那里解释到他非常的满意呢？你也许说，哎呀，你还小，你还小，你不懂，你不懂，大了就会懂，大了真的懂吗？也不见得。你今天我们只知道爸爸妈妈生我，其中有个奥妙，为什么是爸爸妈妈？不是单纯妈妈，也不是单纯爸爸，爸爸当然更是不会生的了啊！为什么不是单纯妈妈？为什么上帝创造的时候，哎，就创造不创造男人，只有女人，到时候他就会生了？那不是很简单吗？事情还简单的多，没有那么复杂，行不行？没有，为什么？我讲不清楚。不过我后来仔细的想，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，大概其中有个道理。今天我们知道神跟我们的差别在哪里，神是给生命的，我们呢，我们没有这个给生命的能力，但生孩子就是给一个生命。哎，这是神的创造，很奇特，他是爸爸跟妈妈两个人一起给的。因此做爸爸的不能在那里吹牛，你的命就是我给的，哎，是你有份儿，不过还有妈妈的份儿，你要把妈妈拿掉那不行，妈妈也是这样。所以今天我想大概就这个道理，神创造的时候不论什么都有公有母，因为神说我没有把给生命这个能力彻底给你，我只给了你造作我创造的这个特点。所以今天天上的父他跟我们有那么好的关系，而且现在我们更知道，哦，不仅仅这样，你可以知道你的儿女的血管里流的血有你的成分，而且下面的也有你的成分。所以虽然你不知道你的18代祖宗是谁，你不能把这里的父亲给他否认掉。神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是他造的。神从哪里来我不知道，不过他告诉我这就够了。我不会看见我的父亲就说没有天上的父。所以今天他说儿女要孝敬父母，这是一种没有办法切断的血缘的关系，是美好的。当然啦，世间的父亲有很好的，有比较差的，甚至有很差很差的理由，这是因为人的罪性啊。其中神今天要提醒我的，要爱你的父亲，尊敬他， 更要爱天上的父，因为他确确实实他就在那里，你要认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比如说你跟天父说我爱你，刚才我们唱了好多的歌，怎么爱他？当然有很多方法啦，我想最起码一样，你跟他讲讲话吧，每天做一个祷告，不要每天，有很多基督徒说我好多天做一个吧，或者说我一个月不过一次，不用这样，你一个月跟你爸爸讲一次话，那你说我爱你，就爸爸不满意的，你不用多，你就是每天早上跟你爸爸打个招呼，爸爸，昨天睡得好不好啊？他说很好，我说不好，哎呀，怎么样？然后你说我上班啦，每天有一次，你爸爸就很满意。你每天有一个简短的祷告，你就跟天父说，天父，我爱你，祷告结束了。我相信天父就很高兴。就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给的恩典，并且他们有父母的孝敬。父母的孝敬当然从你的根源来啦，你孝敬他，因为我是他的儿女。今天父亲节，我相信好些弟兄姊妹都有安排的，好多就是说哦，赶快前几天就要把饭店订好啦，请他吃，那很好。不过不是只有父亲节请他吃，平时也可以哦，不一定要吃不得了的好。说实在，有的人吃得很好，当然是很好，吃得不怎么样也不要紧。关键父亲对于你对他的爱，他是很高兴的。我在上海的时候，我们的工厂呢，曾经在非洲的地方有一个项目，我是做锅炉的，所以他们要那里的取热的什么什么厂，我不记得。他这个东西过去不是像汽车钥匙一转就能开的，他要安装，他要调试，所以派了一个工程队去做，去安装诸如此类。那么去那里呢，安装的时候呢，他们就雇了几个当地的小工，因为还有些体力工、体力活，就雇了当地的小工。那些小工都不很不错，都很卖力的。其中有一个呢，他们后来知道，他每天要跑步，大概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，从家里跑到工地来干活，然后干完活再跑回去。我身体很好，这就为什么我发觉奥林匹克里面长跑的话，大多都是非洲人拿到了很多的冠军啊，包括男的女的都有。这个小工呢，他不仅在那里做，他也很努力。每到吃午饭的时候，他吃什么呢？口袋里掏两把花生出来，吃两把花生，喝一点点水，就是他一顿饭。我也不知道，这个真是很辛苦的。那一天正好我们在一般工人呢在那里蒸馒头，啊，正好他进来讨点水，这馒头蒸的啊一直热气腾腾，他进来啊、哦、要一点水。那么我们那批工人天看见了，哎，正好馒头熟了，就抓一个馒头送给他。哇，他拿了这个馒头，开心得不得了，你光看他的笑容就知道。他赶快拿一张纸把他包起来。啊，我们那批同事就说，哎，你干嘛不吃啊，刚刚热的时候。哎，不，我晚上带回去给我爸爸吃。他的爸爸吃这个馒头的时候怎么样？他的爸爸吃这个馒头比你今天在餐馆里的那一顿还要开心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应当做的。神为什么有的时候跟我们说你应当孝敬父母呢？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是爱忘恩的，这必须承认。我们人的罪性就使得我们忘恩，我们就是想到自己，可是很少想到父亲，当然也有很多啦。所以神提醒我们说要孝敬父母，并且照做神所给你的能力，照做神给你的教导来对待他。但今天我们说做父亲节，不是单纯对父亲，父亲也要对自己的孩子。所以圣经又说儿女是神所给的赏赐，这是一个很重的责任，不是单纯心里把它生出来就可以了。父亲跟母亲之间当然有很多分工，后来在想其中哪一些是比较突出的呢？我觉得比较突出的就是父亲的保护，不要想到保护就是父亲都要练那个功夫啊、哦！有人来打架的时候我可以出去帮他打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父亲要保护他的儿女，因为母亲比较软弱嘛，这个大家知道的。所以假如有人到你家里来要欺负你的孩子，应该谁出去啊？应该是父亲管吧。当然不是说做父亲就成天打架的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应该，那保护有什么呢？保护我相信就两部分，一个是身体的保护，一个是他心灵的保护。身体的保护，这个我们大家都理解的。哎呀，孩子有的时候生病啦，孩子有的时候遇到什么情形啦，这个都有。不过身体的保护的时候，让我想到一件事。几十年前在中国，那个时候就强迫性的规定只能生一个。为什么？那些我记得那个时候跟好多人讨论的时候，那些人讲的时候非常有理啊。世界的人口如果像我们中国由着他这么一路，将来大家都得饿死，所以为了保护这个地球，现在就强制性生一个。哎，这个后果是什么我不用讲了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人自以为聪明，我们把手伸到神的管理去，神告诉我们生育是他的事，你不用担心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担心的时候，从亚伯拉罕开始他就应该担心了。担心到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大帮子都是准备饿死的。神今天赐给我们吃，神今天赐给我们喝，神今天给我们好多。有一样东西我自己看了、啊、他们说早我们在几千年前刀耕火种，他们你种地的时候就是今年收成了以后就放火把那个东西都烧了，也没有很好的耕种技术。那现在呢，哦，我们的耕种技术又拖拉机又什么，怎么翻地，怎么弄，怎么施肥，不仅仅有施肥和化肥好东西。不过呢，你种出来的东西也就是吃饱而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这个耕种技术在发展的时候，人口也一路在增长，所以弄来弄去就是吃饱，对吗？不过神说吃饱就很好嘛，为什么要那么多呢？我们人是很贪心的，我们很多时候就担心这个担心那，以为我做了很聪明的事，却不知道我做了很残忍的事。 你做父亲的应该保护你的孩子。可是当你这么想，哎呀，也许几十年之后我们药不够吃，那怎么办？那把药生下的那个把它干掉，这就对了。不是保护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不是保护，把那个妈妈的肚子本来应该是这个孩子最最安全、最最的做保护喂养的地方，把它变成了这可怜的孩子的坟墓。这就是人的罪性。所以今天天上的父提醒我们，你有责任。你不认识天父的时候，你就做愚蠢的事。有没有我们还在继续的做呢？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当我们不知道不认识神的创造主他的伟大跟他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就做蠢事。最可的是什么？很多时候我自己明明在做蠢事，可是还是以为我是很聪明的。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苦就苦在这里。假如我知道我今天做得很蠢，我就不了。可是我蠢的时候还以为聪明。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看电视剧吧。哦，我有的时候也喜欢看电视剧。哦，特别喜欢看古装的。古装电视剧你看吧，看有没有看到里面啊，这个功夫的大的本事非常大的，全世界啊，或者说整个中国，他就是第一名，没有人打得过他。结果不知道不幸碰上哪一个不知道哪里钻出来的不好的家伙，居然打败了他。结果怎么呢？结果这一个人就在他快要临死的床上吩咐他的孩子，可能是几岁，可能十来岁的孩子，记得某某某某人他就是我的对头，本来整个中国的武术界我就是第一名，结果我死在他的手中，记得你将来大起来你一定要好好的练你的功夫，武术不是一天两天啊，你可能要想打败这个人最起码十年以后，不是现在，但是你要记得你一定要把他打败，为你的父亲报仇。结果这个孩子呢就非常听话，教书一路就下去了。后面的结果我不知道，因为这是编出来的故事啊。不过我就想提醒，这个父亲在做什么呢？这个父亲严格说，就在他临死的时候，把这个儿子已经领到死去的路上。不管他将来成功或者失败，反正假如这个孩子听他的话，那就是完蛋。你相信吗？他成功，他也把他的一生一世丢掉了；他失败，更不要说了。弟兄姊妹，父亲的保护责任不仅是给他吃给他穿保护他平安，更是他灵命上的带领，生命上的带领。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，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人生没有方向的。这个也许很多人不相信，不过它是没有办法争辩的一个事实。你要不相信，我们现在就跑到丹丹市街上，你迎面走过来五个人，你一把抓住， 假如他肯给你抓抓，不然不要乱抓啊，人家就给揍你了。你就问他，哎，能不能给个问题？有很多人不要猜你的啊，因为现在太麻烦了。假如有个人肯听你的问题，你问他，你干嘛活在这个世上？他肯定看看你，不理你，走了。他可能吐口痰走了，他可能跟你说你吃得太饱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哎，他回答不出来的嘛，他不知道的嘛。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？他可能想来想去，可能回去他一夜睡不着。他是那个讨厌家伙，问我这样的问题。不过，应该不应该问？应该不应该问？也许你就说，那你回答我，你们基督徒为什么活在这世上？我感谢我天上的父，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嘛，他记住他的话语，今天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怎么样？我们人很简单。天上的父说，你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时候是光着身子的，将来呢？将来你在哭声当中，有人哭还是不错的，有的人死了没人哭啊，你将来走的时候，你也是光着身子走的，你带走什么吗？你什么都不能带走，马斯克也不能带走，随便谁不能带走一分钱。问你，那你来干嘛？你为什么跑到这个世界上来？你来也是空手，去也是空手，不过来转了一圈，干嘛？神有他的目的，天上的父有他的目的。第一，他说让你转一圈，让你从几个月大一直到几岁，到二十几岁，你成家了，你离开你父亲了，带领了，到你在这个世界上读书啊，什么什么这，为什么？第一，让你认识有一个天上的创造主，这是神希望你的。第二，让你看见这个世界多少的犯罪、邪恶，包括堕胎，包括战争，包括欺骗，包括什么东西？神要你学，说人类是有罪性，并且神又告诉我们，他原先给我们预备永恒。神说我爱你，要你进入永恒的天国。圣经里说，人的一生是70岁，若是强壮到80岁，其中可以夸口的，不过就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有多少人能反对这句话？不过就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你不要以为那些有钱人，你就是说现在最出名的，大概一天到晚讲话那个马斯克啊，这几天因为中国的汽车超过他，他里面烦得不得了，比你我烦得多了，我们开车的人没他那么烦，他辛苦啊。但是神要我们认识人有罪性，所以说圣经说等到时间到，你便如飞而去。关键是你飞到哪里去啊？神今天告诉我们，这个是你应该反省的。你要飞到天堂去，你还是飞到下面去？这一件是你的考虑。要不的话，你就莫名其妙嘛，我为什么活在这世上？神告诉我们很简单，我让你来这里认识我，认识人的罪性，认识神所创造的天堂。怎么能去？神告诉我们，只有神所创造的救法。这个世界我们大家都看见， 哦，好多的哲学，好多什么，包括现在从气候有拯救这个气候的变化，我们一方面要拯救气候的变化，上街游行挤多少万人，多少万人引起游行了，这天气就会好了，会不会好啊，弟兄姊妹？会不会游行了就会好？游行只是带来好多的灰尘，带来好多的麻烦，以后还得跟警察去冲突，会不会好？这个不会的，是我们搞坏的。今天你要说，他们说，我这个时候我听说，有的事不一定做准，也是电视里听来的。是为了解决这个，为了解决这个气候变暖的问题，那么现在主要是什么呢？因为太阳晒着地球，地球的大气层像一个，要简单说，里面有双原子，有三原子不同的。双原子还好，三原子的东西吸收这个热量，它就放不出去。所以他说，因为二氧化碳多了是三原子的，它就吸收很多热量放不出去，那么地球就开始变暖。所以他们的简单理论，二氧化碳不能太多，那么就是现在搞的什么环境啊，诸如此类。那么听说他们那个时候，这个几年前，我这个消息可能是旧的啊。他们有些专门是环境管理的人开会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有的人提出来，最好在地球外面造一个弄块塑料布，把地球包起来，太阳光照进来，那就解决问题啦。那么从这个基本点，怎么样呢？怎么样造这块塑料布？不一定是塑料啊，造块布。他们有人动脑筋了，他说发觉一样东西，这个海水。假如你把海水对着空气里面喷，把它像喷雾一样喷，一喷呢，它就因为大气的缘故啊，它会变成一层云。海水啊，喷出去比较神奇，变成云。那这就是一个办法嘛，啊，我们可以用，比如说几千艘船，这个船有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像。管子一样通道，上面大概有多远的地方，然后把海水喷出去，一喷呢，它就变成一朵云。那假如我们几艘船喷出去的云那么多，这就把地球上面罩了一大块，这个地方就不会变热啊，这个地方就开始解决问题了。不过他们开这个会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不准许。有那个记者可以进去，因为他是这样的提议，太荒唐了。不要说做不成功，假如你真的做出来，你喷出去了，结果太阳照不进来，下面的人全冻死了，那怪谁呢？哎，事实上，自以为聪明，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否认。天上父神，我们的爸爸所带来的问题，所以不要自以为聪明。所以今天我们有父亲节，感谢天上的父，因为给我们做了父亲，也同时圣经也提醒了，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。为什么？特别讲，没有说做母亲的，因为父亲。脾气急躁嘛，父亲对待儿女不是经常性好好的教嘛，而弄了不好就打，所以说不要惹儿女的气。为什么特别？因为天上的父知道你们做父亲的有这个问题，这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养育保护他们。所以什么叫养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是父亲难做。父亲应该是一面镜子，父亲更应该是一个榜样。不要以为我的孩子很小，我认识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跟我讲， 他现在信主信得很好。他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呢，他是做生意的，生意做得不小，钱也赚了有点。他有个小女儿，就大概五六岁左右吧，他就很喜欢。每一次好回家，他就喜欢带小女儿到自己家里的楼下一个小公园里去走走，买点东西给她吃或怎么样，她很喜欢。那个小女儿呢，就在那里走走走走。她这个在香港地方，这小女儿托儿所托在一个教会的托儿所里面，所以这个小孩子呢，就听了好多，唱了好多的教会里的歌。他不知道，他不清楚。结果呢，这个小女儿呢，那一天在这边走走，星期六，她那女儿就会说："爸爸，明天我们去教会好吗？"她说："好啊，好。"到第二天，她什么都不记得，哎，睡得很晚，我们就过去了。第二个星期，同样这样；第三个星期也是这样。大概过了几个星期，那天星期六，他在那边走走，他的孩子又跟他说了："爸爸，我们明天去教会好吗？"还是一样的回答："好啊，明天去。"可是小孩不卖账，下面加了一句："不，他说爸爸讲话不算数的。"他说我一听，相信我的脸一定红到脖子上。说我们做商人最怕就这句话，讲话不算数。我们做商人多少钱，多少几百万，我们说答应下来就是对的，怎么可以我讲话不算数呢？哦，他说这一下对他打击不小，所以回到家里吃好晚饭，他就宣布明天全家一起去教会。不过他说教会在哪里呢？结果还好，他的太太说对面就有啦，你的孩子那个托儿所就是不远的地方嘛。所以第二天，他们一家一早打扮得整整齐齐，就跑到对面去。可是走到那里，他一想，哎呀，我从来没进去过，我也不知道到教会有什么规矩，要不要付多少钱？要不要买票？这我都不知道，所以走走走到门口了，就在那里犹犹豫豫，就偷偷的看看，左看右看，看看能不能看出什么规矩出来。就他在看的时候呢，里面一个40来岁的女士看见他在看来看去，一家子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就出来了，跟他说："哎，这位先生，你是不是也来教会啊？"他听说有人的，他就讲了，对对对对，我们想想要不要买票的，要多少钱？在这个做生意的人最要紧的是票啊，最要紧是钱，那不需要，进来就可以了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不骗你的，不骗你，不没有没有诈骗的东西在里面。进来进来进来，就被他连哄带拉进去了。在拉进去以后，他就信了主，几十年了，他就幸亏我这个孩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神给我们的是美好的职分，神给我们的是天上父神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要对托付的人负责，并且你可以相信。最要紧的，人生是一个方向。你不可能说我样样事都怎么样，但关键是你的方向对了。谁是方向？我们天上的父就是方向。天上的父也把指方向这件事托给很多的父亲，就做父亲的怎么样做好父亲，认识天上的父，听得见 他所指给的方向。这个时候，在父亲节的日子，不管你的孩子有没有请你吃饭，你都很喜欢，因为你做到了一个父亲所能做的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天上的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在父亲节的日子，你要让我们提醒我们，你是我们的天父，你爱我们，你供给我们，你生养我们，你也赐给我们天国永远的福分。你就让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清楚的目的地，并且你也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带领我们的儿女也要敬畏你，有一个天国永远的方向。天地的主，感谢你，求你就帮助我们专心的跟随你。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